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1996年师父莅临美国休斯顿讲法，作者美国休斯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6日。日月如梭，一晃即将是慈悲的师父莅临美国休斯顿讲法30周年。每当我想起师父在休斯顿讲法的日子，历历在目，这个珍贵而殊胜的历程深深地印记在我的脑海中，弟子心中永远充满对师父的感恩。1996年10月12日是个非常殊胜令人难以忘怀的日子，师父莅临休斯顿讲法。这天休斯顿阳光明媚，风和日丽，法会在休斯顿侨教中心大礼堂举行，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部分大法弟子参加了这次无比殊胜的法会。法会前宣读了休斯顿市长授予师父的褒奖。当师父走向法会演讲台时，法会现场的大法弟子们起立，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盼望已久的师父。休斯顿市长助理代表市长亲自颁发两项褒奖，授予师父荣誉市民和亲善大使称号。市长宣布1996年10月12日为休斯顿李洪志大师日。师父莅临讲法，法会正式开始后，师父讲法，大礼堂里坐满了大法弟子，聚精会神地静听师父的讲法。法会现场庄严祥和，我和我先生参加了这次法会。师父讲法时，我的思想特别集中，不想漏掉师父讲的每一句法，我对法理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在整个法会期间，我和先生都感受到了巨大的能量场。师父讲法之后开始解答问题，有位弟子提问题的声音很小，师父让这位弟子站起来说，并且让别的弟子传递麦克风给这位弟子。师父对弟子祥和关怀的情景使我感动不已，后来提问题改为递交纸条的方式。当天晚上我们还参加了一场在盛世宾馆举行的小型法会，现场坐满了大法弟子，都在静听师父的讲法。尽管休斯顿那几天的天气比较炎热，现场却没有炎热的感觉，室温恰好。我和部分同修与慈悲的师父合影留念。法会的第二天上午，我们几十位同修又来到休斯顿侨教中心，在会议大厅，师父关心弟子的修炼，来到弟子当中，弟子们立即坐在师父的周围，一些弟子提出自己在修炼中遇到的问题，师父耐心地一一解答。小型解答会结束后，师父和现场的弟子们在休斯顿侨教中心外面合影，师父一直微笑着，不同的照相机不停地拍摄，能和最敬仰的师父在一起，弟子们的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幸福。师父的言行为弟子做出榜样，师父在休斯顿讲法的日子里，始终对弟子慈悲、亲切、和蔼。师父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法会中师父一直在讲法， 没有喝水，摆在演讲台的水瓶都没有动过。即使在法会中场很短的休息时间里，师父也不休息。一些弟子怀着对师父的敬意，围绕在师父身边，敬请师父在书上签字。师父满足了每位弟子的要求。师父来美国休斯顿之前，北京法轮功研究会转告师父的话给休斯顿弟子：一切从简。师父在休斯顿的日子里，生活简单，不接受到餐馆招待，陪同在身边的弟子很少。一位同修说，考虑到国际机票费用高，我寄了一张支票给师父作为行程费用，但是师父没有接受，将支票退回给我。师父来去低调，不惊动弟子。师父的言行为弟子们做出了榜样，开启了大法在休斯顿的红船。师父来到休斯顿讲法之前，休斯顿知道法轮大法的人很少，如果能邀请师父来休斯顿讲法，将会有更多的有缘人得法，而且能亲眼见到师父，静听师父的讲法。后来圣缘成真，师父莅临休斯顿，当时无论早期得法还是刚得法的大法弟子都很激动，终于有机会在休斯顿亲眼见到了盼望已久的师父，能够静听师父的讲法了。师父对弟子们的修炼非常关心。法会结束后不久，师父通过北京法轮功研究会转告休斯顿弟子，可以将自己的修炼心得体会呈上给师父。师父在休斯顿讲法之后，休斯顿的大法弟子不再零散，而是集体学法，在公园集体练功，参加法会，开始以各种形式弘法，在反迫害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修炼法轮大法，我受益无穷，弟子衷心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师父在美国休斯顿讲法的日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3年9月15号。1996年10月12日是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美国休斯顿讲法的日子，法轮大法由此在休斯顿红传开来，休斯顿法轮大法学员难以忘怀当时的殊胜情景。17年中，有缘人陆续走入修炼，身心受益。李洪志先生莅临讲法。1996年10月12日，风和日丽，佛光普照，来自各地、各阶层、不同年龄的法轮功修炼者汇聚休斯顿，在中华侨教中心聆听李洪志师父讲法。法会庄严肃穆，高德大法深入人心。休斯顿市长给法会颁发了褒奖，休斯顿市授予李洪志先生荣誉市民和亲善大使称号。市长宣布1996年10月12日为休斯顿李洪志大师日。褒奖中说，作为一门高层次的精神修炼体系，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和赞赏。法轮大法基于宇宙特性真善忍，法轮大法强调改善健康，法轮大法超越了文化和种族的界限，让宇宙真理响彻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并在东西方差异间架起了桥梁。据当时参加的学员回忆，师父讲法有5至6小时，期间师父没喝一口水，中场10分钟的休息时间也没休息。一些学员首次见到师父，无限欣喜，围着师父请师父签名，师父慈悲祥和，使学员深受感动。李洪志先生在休斯顿的行程安排非常紧凑，法会结束之后当晚，李洪志先生在圣石宾馆讲法及解答问题。小型法会结束之后，学员纷纷与尊敬的师父合影。第二天上午，一些学员聚集在中华侨教中心，回忆师父讲法及集体练功。师父又来到学员之中，耐心解答学员修炼中遇到的所有问题，言传身教。1996年法轮大法在中国已有几千万修炼者，位于远洋万里的休士顿，在没邀请李洪志先生来讲法之前，修炼者还不多。休士顿数位法轮大法学员为了使更多的有缘人能亲自聆听李洪志师父讲法，邀请师父来休士顿，同时开始了各方面的筹备工作，继续开办9天弘法班、介绍会等。考虑到国际机票费用昂贵，一位学员曾寄去一张2000美元的支票用于为师父买机票，师父没有接受，支票被退回。北京法轮大法研究会也传递师父的信息，一切从简。原本当地大法学员准备隆重欢迎的计划因此调整。当地一位学员回忆，师父慈悲祥和，石柱却一切从简，不惊动其他学员。师父身边只有个别学员随行，来去悄悄，师父的一言一行为学员做出了表率，学员深受感动。
请听明慧印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师父95年在法国讲法，作者法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5月12日。1995年3月，历经了寒冬的巴黎迎来了春天的第一缕阳光。3月13日，法轮功讲座学习班在巴黎的一座体操锻炼室里开始了。这是师父在海外传法的第一站。以下是法国大法弟子对这珍贵时刻的回忆片段。大法弟子回忆之一。我有幸能参加师父的传法班，还得益于父母的修炼。当时母亲从中国打来长途电话告诉了我这一消息。到了讲座地点，核实了气功师的名字和母亲告诉我的是一致的，我才进了大厅。原以为法轮功的大师准是两鬓斑白、老态龙钟的样子，当我第一眼见到师父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看似30多岁的中年男子，身着西服，伟岸的身躯，文雅的举止，英俊而又庄重祥和的面容，当时的感觉完全可以用完美一词来形容。第一天的讲座，师父就谈到他是在往高层次上传功，往高层次上传功，那就是渡人。我当时心里一震，以前渡人的只有耶稣和释迦牟尼佛，难道他是？
慢慢的，师父的讲法深深的吸引了我，内容深奥，都是以前从未听到过的。我觉得讲得太好了，使劲鼓掌，想请师父多讲点。师父说，已经讲了快两个小时了，不能再多讲了，有些人的身体会受不了。就这样，我就一堂课接着一堂课听了下来。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巴黎刚刚经过漫长阴冷的冬季，春寒料峭，在师父传法期间的整个一星期，天气变得阳光明媚，温暖如春，有如重获新生之感。以后每年的这个时间，巴黎都是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我们知道，另外的空间也得到了清理。大法弟子回忆之二，我们两口子当时开了一家商店，当时女儿的钢琴教师从报纸上看到有法轮功讲座的消息，告诉了我们。我们找到了报纸，离讲座的日期还剩一天的时间，我们有点犹豫不决，去不去呢？讲座晚上7:30开始，我们的商店7:30关门，如果关了门再去听讲座就晚了。因为侄儿身体有病，我们知道气功能治病，曾多方打听气功，也上当受骗过。最后我们决定还是去看看，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顶多再上一回当。这天我们早早地关了店门，讲座地点是我先生很熟悉的地方。那天干扰很大，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开车绕来绕去，等找到的时候，讲法已经结束了，师父正在教功，我们就跟着学。我先生一会儿就感觉到手心发热，身体发热，非常舒服的感觉。回家的路上，先生说这回一定是真的功法。当天弟弟也去了，他问了师父能不能治他儿子，我的侄儿的病。师父说他不治病，只给真正修炼的人清理身体。弟弟有些灰心，以往的我总是犹豫不决，这次却非常坚定，劝弟弟一定要去，要坚持下来。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人生的目标，我曾回国想报效祖国，但我没有得到答案，后来又出国，只想多赚钱，将来留给孩子，但总觉得人生中缺少些什么。师父的讲法深入浅出，让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做人的真正目的。几天的听法下来，我的天目也开了，我异常的兴奋和激动，内心无比的喜悦和快乐，觉得自己从今以后走进了佛门，走上了修炼的道路，一定要一修到底。12年过去了，每当我回想起当时得法的情景，我仍然心中充满了幸福。大法弟子回忆之三，我曾经对武术感兴趣，朋友邀我一起去听法轮功讲座，我想气功和武术有相似之处，就一同去了。以前练武术只知道练，可是师父却讲得很多，教功的时间相对较短。随着一天一天的听法，到了最后两天，我才完全明白师父讲课的内容是让我们修炼，修在第一，练在第二。最后一天讲法时，有一个老太太拄着双拐进了学习班，听完师父的讲法，老太太扔掉双拐，自己走出了大厅。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是不可相信的事。法轮功的神奇功效令我深深折服。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